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早晨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，主耶稣基督生平里面的事情，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更靠近神。请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节到第41节。耶稣讲道的时候没有一个讲台，很多时候他是，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，他会站在船上，当船在海中，人在山坡上，他对着上千，有时候是上万的人讲道，还是很羡慕耶稣可以向那么多人讲道，嗓子不会哑。但是这是当时没有麦克风的一个情况，可能是借着海浪跟风的方向，把他的声音可以 project 远一点。当他工作完毕的时候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一边去，他就是说加利利海，从这边到那边去。所以他就门徒就把众人都打发走了。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耶稣仍在船上，因为耶稣是在船上讲道，所以把众人打发走了以后，耶稣还在船上，然后就说让我们一起开船到那边去，就是过到加利利海的对岸。但是在船正在行走的时候，圣经说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那这是一个何等不寻常的情况，其实这个在加利利海是常常发生的事情。那些打鱼的人，像彼得，像安德烈，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况。但是他们遇到这种风浪的时候，他们仍然会有惊慌，有恐惧，所以把耶稣叫醒，说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起来吃着风浪，风浪就止住了。风浪止住以后，这些门徒开始问一个问题，说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那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在这个事迹的里面，或者说在这个神迹里面，我们来学习几件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重要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看到波浪的来临常是意料中之事。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一生应该是一帆风顺，绝对没有惊涛骇浪，恐怕那种的想法是有一点天真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要有风有浪，只是说有的时候风浪很大，有的时候只是一点的波动。就像这个加利利海上的风浪，看来好像是突如其来的，事实上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所以当波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。如果我们说我做了基督徒，上帝要保佑我平安，凡事如意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基督教的一个错误的了解。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就好像信了佛一样，有佛来保佑我们平安。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挣扎，更多的征战。所以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稀奇， 这是我们人生必经之事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有耶稣在同在的时候，那个危险性不会很大。我们常常在航程中航行的时候，我们在旅程当中，在人生的步调当中，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会把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耶稣与我们同行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尤其是在我们欢乐的时候，我们哪里会想到耶稣？有多少人去 vacation 的时候，你有把耶稣带着你，带着耶稣一起去 vacation？ 平时我们还规规矩矩的，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说现在我自由了，周围没有人了，所以我可以随便一点。老实说，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想，哎，现在我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可以自由一点，没有人看，所以我可以喝个酒吧。我不会喝酒，我不会喝酒啊。我说我做一个什么事儿吧，就是想吃个东西吧。可是你知道，就算在那里，也有人看见你。有一年我们一家人去 Niagara Falls 去度假。因为这个地方大概现在又不是放假的时候，大概没有什么人，结果就在那个边上看那个瀑布在流水的时候，就碰到一对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新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孙树生夫妇，他就在那里就碰到他们。我说哇，这个真是哪里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。那我们去度假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了，现在是我们度假，我们就把上帝放在一边。有多少人在度假的时候，你度假的日子刚好是碰到礼拜天，你有去找一个地方去做礼拜呢？我们现在是度假，我们不需要，是放假了，我们向上帝请假一天。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在快乐的时候，常常会把耶稣放在一边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做过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我有一次在台北的时候，有一天礼拜天下大雨，然后街上都是水，刚好有两个我的同学来看我，当夜头一天晚上住在一起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下大雨，就说哎呀，这么大雨怎么去做礼拜呢？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没有去做礼拜。等下午稍微天气稍微晴了一点呢，地上还是水，然后我们三人说哎呀，出去走走吧，然后就把鞋子脱掉，把裤管卷起来，在水里面走。当在水里面走的时候，上帝就在我心里面发出一个声音来，他说你这个传道人，下雨有水，你怎么不把鞋脱下来，把裤管卷起来去做礼拜呢？你现在要出去玩呢，你可以把鞋子脱掉，裤管卷起来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在上帝面前许一个愿，就是说 whatever， 不论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一定要敬拜神，一定要做礼拜。不是说做礼拜，而是在礼拜当中来与神面对面。从那一天到今天，我没有 miss 过一个主日。虽然有几次我也生病，但生病的时候，神还是给我找人来安排人来替我讲道，还是我可以坐在那里听到。有两次真是没有礼拜堂，一次是在中国大陆，礼拜天我们找不到，没有礼拜堂，所以我们一家人，刚我跟我弟弟一家，我们两家人九个人就在旅馆里面，有人唱诗，有人祷告，有人短讲，我们自己在旅馆里面敬拜神。有一次是去大峡谷，也是找不到礼拜堂，结果我们找到一个天主教的礼拜堂，那我们不是天主教所敬拜的上帝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们敬拜的方式我们不同意，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坐在礼拜堂的外面，他讲的话也听不懂，因为讲拉丁话，但是我们一家人在礼拜堂的外面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有耶稣同在的时候，危险性不会大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在 所以当航行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想耶稣，我们只想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大门徒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紧张，因为他们把耶稣忘掉了，忘掉耶稣在他们的船上。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不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当问题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依靠神，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一种迷信的方法，我们不是把耶稣放在船上做保镖的，做护身符。有的人说跟牧师一起出去坐车就比较平安，那不一定，你跟牧师出去坐车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，但是耶稣在船上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，虽然有风浪来临，耶稣总是会化险为夷的，有的时候是有惊无险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说，在风浪中抱怨是人之常情。当风浪来临的时候，当痛苦来临的时候，甚至于当疾病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抱怨。很多时候我们去安慰人的人病得要死，你说不要怕了，上帝会医治你啊，这种话有的时候给人反而有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因为好像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劣。当他抱怨的时候又不准他抱怨，说你不要埋怨，上帝对你那么好。他心里想，上帝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让我生病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不是他？当然这个希望别人生病不是好的基督徒心态，但是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常常这样问。但是主也是容让我们有这样的疑问，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疑问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理清我们的思想，才能够重新看一下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不会看见这些事物的全貌，所以我们会问说为什么，为什么，我们只能看见事情的经过，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结果，所以我们会问为什么，为什么。所以门徒他们会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那这句话讲出来是很厉害的，我们都要死了你不管吗？你还躺在那里睡大觉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说，我现在到了这种地步，上帝你在哪里？你不管吗？你是真的吗？很多人在痛苦的里面，在软弱的当中就否定上帝，说我不要你了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抱怨，我们可以问题，但是不要把上帝拒之千里之外。这里讲耶稣醒了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兴奋，有主的同在，也主耶稣就显在他们的眼前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在风浪的时候，我们会埋怨，我们会抱怨啊，这是我们人之常情。但是我们也要从抱怨的里面去更进一步的了解跟体会，到底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那第四方面，我们看到风浪能够使人认识耶稣的能力，风浪能够使耶稣认识，使人认识耶稣的能力。上一个礼拜五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长老坐在那里说，我们受试炼是好的， 我们受试炼是好的，是我们更认识神。我说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。受试炼、受痛苦是好的，因为是我们更认识神。如果没有风浪，如果没有风浪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这一句话：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风浪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听到耶稣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如果没有风浪，我们听到耶稣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我会觉得耶稣好像不大对劲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有这样的事情，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经历神的大能作为。多少古代的甚至于现代的所谓的那些属灵的伟人，他们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伟人？是因为他们在生命的里面有波浪，在生命里面有痛苦，在生命的里面有难处，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们去静思默想，来看看自己，来认识自己，来经历神的作为。如果门徒跟耶稣在加利利的海上撑着一个船，那四个渔夫颇有海上的海洋的经验，然后就把耶稣平平安安的从这一岸带到彼岸，去那边就过了岸，上了岸就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是很平静的。但是他们跟他们一起走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耶稣到底是谁呢？可能他们知道有限。但是现在波浪起来了，洪涛翻入船中，船几乎都满了水。那这个时候你靠谁？门徒知道，如果我们用瓢用什么桶往外舀水的时候也来不及了。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来耶稣，但是这个时候能够想起耶稣也不错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苦难的鞭子把我们驱到神的旨意里。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思想神，去寻求神，去求告神。而在我们求告神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向我们彰显。亚伯拉罕经过摩利亚山上的试验，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经历神的烈火焚烧祭物，在何烈山洞听到神微小的声音。蔡淑娟在暗室里面不能见光而成为暗室之后，多少属灵的伟人不是没有软弱，不是没有难处，但是在这一切的里面，神让他们经历他是神，他是主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掌管风浪。所以耶稣能够面对着狂风暴雨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以色列人得蒙上帝的拯救，使他们能够掳掠埃及地所有的珍贵财宝，然后让他们盎然的出埃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埃及到迦南地只要11天的路程。但是上帝知道，如果11天就让他们从埃及到迦南美地 葡萄这么大，不是这么大，牛奶鱼蜜十一天就到了，然后就去享受的时候，这一批人恐怕没有什么造就，没有什么前途，所以神没有让他们走那一条上面的一条路，他走着经过红海，他就是到了红海的边的时候，法老的追兵也赶到了，前后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抱怨说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，我们死在埃及不好吗？摩西说，不要出声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。若是没有埃及的追兵，若是没有红海当前，以色列人永远看不见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永远没有在海中走干净的机会，风浪使人认识耶稣的能力，经历上帝更多的恩典。最后一点，人生的波浪是信心的考验。我们信耶稣不只是理性的认同，说有耶稣这么一个人，学过三福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特别谈到什么叫做信心，有耶稣这个人，有孔夫子这个人，有华盛顿这个人，如果我们信耶稣像信孔子像信华盛顿一样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作用。在教会历史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，很多的地方都基督教化，就是说这整批的人啊，像现在的德国，现在的法国，现在的荷兰，在很多地方很多的人都所谓的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们在耶稣的身上跟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说啊，这个基督教不错，在助教当中觉得基督教还有可取，所以我就来信基督教。那今天很多人是这样想，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也是这样想，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垮台了，共产党也不值得行，后来找一个宗教，基督教在其他的宗教里面说起来还算不错，所以我们就信基督教吧。那我们的信心只是头脑上的，我个人并不反对我们用科学证道，其实我也很鼓励很多科学家，你们可以用科学去证道，但是大家知道吗，真正信主的人不是因为道理讲通了，不是因为说很合逻辑，如果你能够把基督教讲得很合逻辑的时候可能有问题，因为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合逻辑，比如说死人复活合什么逻辑，童女生子这合什么逻辑，这逻辑怎么可以解释这些东西呢？说如果有个人说啊，我想通了，我说你还没有通，因为这个基督教不是不讲理性，但是也不是光用理性可以分析的。一个人真正信耶稣是他看见自己是罪人，他发现在我的里面有一样的东西我不能告诉人，有一样的罪恶我不能让人知道，什么人都不能讲，但是这个东西在我里面变成千斤的重担，我不知道向哪在哪里倾倒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担当这个罪，当这个人愿意把这个罪交给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信了，他 可能还有很多道理都不懂，圣经也没有念过一遍，但是他的生命改变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环，他就是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生命有了联系。如果没有联系的话，那个地方门徒风浪来了还会去叫耶稣一声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如果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没有联系的话，我相信这些人如果不是在船上的话，如果是 tornadoes 的话，如果是 hurricane 你在房子，可能早就跑掉了，把耶稣一根丢在那里去睡觉了。那这个是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现象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当灾害来临的时候，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跑掉了，我们把信仰放在一起。但是这里我们感谢神，这些门徒在船上没有地方跑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给我们只好依靠神。那在这个依靠神，我们发现神容许生命里面有波浪。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那这一句话呢是一个英文叫做 statement， 就是一个陈述句，不是问他们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吗，不是，他的意思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。他在路加福音讲的更清楚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，可以。他们听了这个话照做，但是在照做之后呢起了风浪。所以那当我们相信说神的话说我们去，当我们去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够半途而废，就这个时候还让我们真正说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，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。所以他忽然起暴风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就有了考验。那这个信心考验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主面前来求告主，而主就显他的能力。那最后一节圣经说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当他们看见风平浪静，说话的人在船上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奇怪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？难道说他们没有跟，不是跟耶稣吗？耶稣不是跟他一起同在吗？怎么现在说这人到底是谁？那我 take it 这句话就是说他们对耶稣有进一步的认识，在问说这个到底是谁，我们信的耶稣是这样的，那这个耶稣好像跟我信的不一样，那这个到底是谁啊？不是耶稣变了，我们的信不对啊，我们信的不够，不彻底，不清楚。所以他们说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浪，风和海都听从他。那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使他们的信心增加，因为耶稣提到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。那借着风浪使我们的信心更加进步，更加坚固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风浪风险是很多，但是记得一句话，主的恩典更多。天父，不知道我们当中现在有哪些人在风浪当中，求主向他们发声，向波浪发声，说住了吧，静了吧。主也让我们在波浪当中来学习更加依靠你，相信你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不会有 太大的危险，就算有危险也能够化险为夷，带我们进到平静之中，借此给我们更认识。我们向你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